20分钟了，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我们实实在在感到这个锣鼓声呀很紧了，觉得你快回来了。我觉得这场战争完了以后，呀，今天阿塞巴疆，又挑起一个新的战争，呀，俄罗斯又好像被邀请进到里边去。这世界的局势已经到达一个地步，真的看得很清楚，是个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那我觉得不需要聪明，只是不需要太愚昧，就应该读得懂圣经的话语啦。你说得很清楚啊，主，你说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你就把证据摆在我们面前。当然，自从你离世以后，这2000多年来，这样类似的事件，也不是没发生，也是有发生。第一、第二次大战也都是很激烈、很严重，也有很多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很多次，但是你都没有回来啊。但是主，我想这是你的心意吧？你并不把那最后的那个确据和把握赐给我们，你就讲得很清楚，你说你哪一天回来，你就是不告诉我们。有一点好像跟我们呀，在玩一个什么游戏。好像小孩子在一起说话，不讲不讲就不讲，你不讲我有什么办法呢？主，那我就尊重你的不讲呗，因为你才是那位掌王权、居首位的主啊。所以我们每一个时代，我们都有警醒祷告的时代。可能我们这一次等了等了，你还是没回来，这才2000多年来，说不定你到3000多年才回来呢。当然也有可能明天你就回来，这就是你让我们所活的日子，就是我们每一天都当做最后一天。以至于我们怀着这个心思意念活我们每一天生命的时候，回到天家见到你，我们就蒙你的悦纳呀。我们求的不就是这样吗？你哪一天回来，你掌权，何必要掌握在我们手里呢？但是我们知道，这个锣鼓声紧了呀，你脚步近了，你就在我们身边，我们听到你的声音。主，求你继续的带领和帮助我们吧，好让我们在你的生命里边。得着这个确据，这个确据就是耶稣你说的话，我们就相信你。主啊，求你继续的带领和帮助，好让我们的生命在你的里边充满着恩惠和平安，充满着确据和把握。我们晓得，既然你进了，我们就不需要再害怕。呀，在你的话语当中充满了安慰，充满了呀，给我们这份怜悯和慈爱。主，我们全然仰望和相信你，我们信靠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呀，感谢主。那我们其实也尽量在做一些，怎么讲，就是华人教会这么多年来也一直没有去做、不敢去做、不愿意去做的一些事情，相比之下呢，坦率讲，我们在传福音的脚步上，跟过往一两百年或者过往一两千年的这个其他的民族相比之下呢，其实我们华人是蛮亏欠的。所以每每想想到这个地步的时候，我都觉得跟神交这个账不好交啊。我们比较自私，比较顾自己的 Chinese 华人中国人，我们比较民族主义，比较爱国主义。就很难有一个爱他主义，但是我想，我们自从相信了耶稣基督，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就应该跟我们的生命有一个 farewell，有一个告别，而转而化之的变成一个爱神主义、爱主主义、天国主义，而不要再被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这个恶性循环的恶圈圈把我们的生命给捆绑起来。呀，你知道纳粹？是怎么解释吗？它就是民族主义呀，纳粹就是社会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所以当年的希特勒，他就是一个以他自己日耳曼，雅利安民族为唯一的优秀人种为出发点。他希特勒整个的出发点，他就是一个民族主义。所以民族主义发展到极端的时候，就是纳粹，就是唯我独尊，我好你坏。啊，那个时候。我记得我刚到挪威的时候，就上一门课叫做《Norwegian Life and Society》，那其中就讲到二次大战的时候，讲到希特勒来到挪威，那我把那一段历史读完以后，我就问那个 我们学校的老师，我说为什么希特勒到挪威没有像日本人到中国似的那么，三光政策又杀光、烧光、抢光，没有那么残忍，而且挪威还不错，基本上没有在挪威没有杀人，基本上不杀人，特别的事情杀间谍有，一开始有些冲突有，大概加起来可能就是几十人嘛，四五十人吧，可能整个二战死的人不多的。后来那个老师就告诉我说，希特勒把挪威人、把北欧人当做他日耳曼人当做那个雅利安人纯种的来源地，就从北欧来的。所以北欧是日耳曼人、雅利安人的最纯种的保留地。所以你看那个北欧的小伙子，帅帅的、高高的，鼻子尖尖的，他都有尺寸量的。雅利安人的鼻子到嘴巴是多长距离？到眼睛是多长距离？两个眼睛，这个还有很严格的距离。这个听起来对于日耳曼人来讲，他很 proud，很骄傲的，但是对于其他民族就很残忍了。呀，像以色列人，他就管以色列人叫土拨鼠。因为以色列人喜欢挖地洞，钻在洞里边，晚上才出来，白天出来被你抓了，抓到集中营去了，所以通常他是躲到地底下，所以他给犹太人给以色列人起了一个外号叫土拨鼠，呀，然后其他的有一些民族，吉普赛人呢，他也是瞧不起，也是要杀的，今天也是很多人瞧不起吉普赛人，都觉得他们都是小偷啊，劣等民族啊。也会有人瞧不起黑人呢，其实中国人也是被人瞧不起很多年的啊，也是很多的，包括在美国100年前都还有一个排华法案嘛，所以世界的这些历史，我最近看了一个 trailer，看了一个影评影介吧，叫做《澳洲什么乱世情》啊什么东西，大概这么一个小短片，我看了一下，那里边也有一个大欧洲。白人主义看不起当地的土著人，然后随意的杀害。后我就想，哇，这个人类真的很邪恶，觉得很伤心的，就是他会把另外一个跟他不一样的种族任意的杀戮，任意的看低，但是这些人都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所以请大家注意，我们在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这个陷阱里边，容易迷失掉我们天国的身份呀！记住，世界上每一个人在上帝面前都是有价值的，谁也不可以去否定另外一个民族的价值。不应该说我是白人，我瞧不起黑人；也不应该说我是中国人，我就瞧不起韩国人、日本人。或者是菲律宾人，或者是泰国人，呀，这都是不对的，所以都应该是有一个，我是某一种人，但是我却有一个因上帝而去爱其他种族的人的这种心胸，因为这些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和样式所造的。啊，为什么讲这些呢？这些其实是我们教会的基础。啊，今天我仍然继续跟大家讲教会啊。教会的根基在哪里呢？呀，我们教会的定义，我们大家都会下了。我如果问你们任何一个人，你们已经知道，教会就是属神的子民在一起相聚，就是教会了，对吧？在一起做什么呢？跟你们没讲，我跟礼拜六的那个北美欧洲的门训上个礼拜六我讲了，其实就做5件事情。你们可以去到那个教会网页去听、去看，去读，那其实就是做，第一是敬拜，然后是教导，然后是团
团
契，
聚。
然后是行政，然后是福音和宣教，就这5件事情，教会就做这5件事情。当然，今天也有些某些极端的某些这个派那个派吧，就不点名了。他就把教会的5大功能又把它给用另外一种归类，变成使徒啦、先知啦、 教师啦、牧师啦、传福音啦，他说教会的五大职能是这个，这个就有一点混淆，在初代教会的时候的一个当时教会事工的分类的光景了。那我曾经参加过，他们某一次、某几次的训练吧。2013年，我去海南岛，去三亚呀，去参加一个营会，本来在那里做讲员，后来被国安呐、公安呐，把我们酒店给包围了，就不让我们出去，也有点像今天这个新冠病毒都给封锁在某一个环境里边，我们都不许出来。然后要举的活动也不许搞，然后做的许许多事情都给取消，都给 cancel 了，那这个聚会完了以后呢，就在另外一个酒店住的，然后就参加了他们有些训练，那其中从美国也是从我们达拉斯过去的，那达拉斯一个加州一个80年代，美国的林恩运动开始的两个主要的发起人，其中一个人有一个是达拉斯的，那他就在离我们家大概开车不到1小时，往北一走，35亿往北一走就到了。我去过他那个地方，那他就在那里讲课，那天晚上是他负责讲。他的对教会历史的分类呢，他是说前200年教会历史还是符合神心意的。200年之后的1800年是撒旦在掌王权，居首位，圣灵不做工，然后耶稣睡大觉，圣经没人听。他基本上定义是这么去定，我就很惊讶了。我说你是达拉斯来的？对啊，我说我也是达拉斯来的。然后他说你是达拉斯哪一个教会的？我就告诉他我是浸信会的，美南浸信会的。哦，那你已经决定从浸信会那里悔改了，对不对？我说我是因为悔改了以后我才去的浸信会啊。哦，那你跟我们不一样。我说当然不一样了。我说如果你奉耶稣基督的名在一起聚会，我就跟你一样啊。但你如果是今天奉不知道谁的名把整个教会历史都给否定掉了，那我就不知道你奉谁的名呢？后来回来达拉斯，我又找他聊了一次，那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他是老人家了，当年已经80多，快90岁了。很尊重他，但是他讲的不对呀，我就跟他讲，我说你所讲的没有圣经的依据了，因为耶稣之后圣灵在掌权的，每分钟都在掌权，从来没有失去过权柄，所以你说这1800年圣灵不动工，这个不对啊，所以我觉得你可能要悔改，你见到主面的时候你交不了这一笔账，只不过他这一派这一波人对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伤害蛮大的呀。所谓家庭教会，你们听过没有？五大家，有人这么去讲了，呀，受这个支派的影响蛮深，所以盼望就是呀，国内的中国的家庭教会能够重新回归到真道上，回归到真理上，能够回到这个正确的价值观上。讲到教会呢，我们有一个拯救的启示观的脉络和三位一体真神，分配的权柄，大家需要有一个立论。呀，我现在正在第一部分给你们讲教会的根基。你要做笔记的话，我现在正在讲第一大点，教会的根基。呀，这个教会怎么来的呢？教会的根基的渊源是因着上帝的拯救。如果没有上帝的拯救，不会有教会，因为教会呢，是上帝要拯救属于他的人呢，他就把属于他的人从世界上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归置在一起呀。那我上一次跟你们讲课的时候讲到，就第一个归置呢，从这个小规制是亚伯拉罕，大规制是出埃及记，这两段历史呢，其实都是教会在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预言，以及实施吧。亚伯拉罕他就先呼召了一小群人，等到出埃及记的时候，就让我们看见上帝是怎么样分别为圣的。从埃及这一大块土地上分别为圣的一群人，是属他的人。 是借着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这个历史的渊源，然后将他们从埃及地呼召出来。所以因着这个缘故才有一个就是属神的子民相聚在一起的缘由。好，这是天父的设计。那在耶稣基督降世为人之前呢，其实整一段的圣经的启示都在为教会论在打根基，因为教会必须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那耶稣没有降临，那耶稣有根基吗？有的，因为他是圣父圣子圣灵嘛。所以当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之前，他的根基藏在父神的里边。你们看见了父就是看见了子，看见了子就看见了父，有了父就有子，有了子就有父，所以他是藏在天父里边。所以在旧约新约以前的旧约圣经里边，圣子是藏在圣父的里边，并没有被显明，直到时候满足，日子满足的时候，基督被显明，这个时候教会的心意就开始出来呀。教会的心意，你看见耶稣来就开始呼召人呢，他是教会的根源，他是教会的头块房角石。所以你看着他呼召安德烈，你看着呼召彼得，看着呼召雅各约翰，最后是呼召保罗呀，一个一个的从世界分别为圣，把他呼召出来，相聚在一起。那在使徒行传第二章，就当耶稣升天以后，就有了一个耶稣这个身体不在世界，却由圣灵交接般的 这种神的子民相聚的这个光景，就在使徒行传第二章所谓的五旬节的时候就成为一个开始。那圣灵降临就成为一个，就是圣子执行了，就是圣父设计救恩，圣子执行救恩，圣灵开始去完成了救恩的时候，就在使徒行传一二章之间就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在五旬节的时候，就是由圣灵亲自来掌王权居首位，在每一个圣徒心里边去动工，他就出现了几个征兆了。一个是我们看见有火，对不对？我们看见有声音，我们看见有人讲不同的方言，大家可以互相能够懂呀。所以圣灵降临呢，有许许多的这样的印证，有这样的征兆。这个征兆其实主要的一点，大家要记住，圣灵在教会掌权。所以你记得我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呢呀，就是其实艾玛，就是我看看你们时间对不对。你要时间对的话呢，其实我们的第一堂崇拜可能你们时间也合适的。我不知道你有时候你有空你过来听一听，来我们教会聚会一下。我们那个信仰告白里面其中就有一句，就是在祷告会中的合一看见是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最高原则。那我有空跟大家讲一讲这个道理在哪里，为什么会有这么一句话。这个是借的就是对圣灵的理解，就是圣父是计划这个救恩，圣子呢是执行这个救恩，圣灵是来完成这个救恩。但是我们今天在教会蛮可惜的一点在哪呢，我们往往在领受圣灵完成的表面，并没有抓住圣灵在教会当中的本质。圣灵在教会当中的本质是什么呢？我在这里要讲，这个都是教会的根基的部分需要去解决的问题，那就是圣灵在教会里面要掌权。记住这句话，一定是圣灵在教会里掌权。很多教会，特别是我们华人教会，华人教会其实坦率讲在教会行政方面是最弱的。华人思考很聪明，华人算计很聪明，华人做事很聪明，但是华人有一点不聪明在哪里呢？行政是一团糟的，行政管理是一团糟的，一做事就是情绪化，一做事 就混乱化，一做事就关系化。这几样东西把我们华人教会的行政管理 totally destroy， 完全的毁灭掉。所以这个行政管理很重要，但是行政管理呢，我们通常或者大多数人都把教会的行政管理当作世界的行政管理去看待，而忽略了教会的行政管理在本质上是圣灵掌权。而对圣灵掌权这件事呢，大多数人要不然就滑到灵恩运动里面去，滑到灵恩运动里面去就容易受到自己的情绪的捆绑和控制，以至于分不清是自己的感觉还是圣灵的感动。所以这个不单是华人的，当然也是，就是老外也是一样，就是教会在这些道路当中所走过来留下来的痕迹，以至于教会的根基总是没有办法打好，总是没有办法扎根，总是没有办法规规矩矩的行事为人，总是做不到这一点。这是一个极端。另外一个极端，我们又容易脱离圣灵，又进入到我们基要派，可能又进入到我们呀，包括我们长老会啦，就是改革中啦，又容易滑落到这个极端里面去。两边其实都容易让我们有一个行差踏错的这种嫌疑，这种可能性。那比较合宜的在圣经当中能够站立得住呢，那就是在这个教会论能不能够把这个根基扎稳，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合乎中道的领受。但是这样的课程通常我在门训里面讲才方便，不在门训里面在讲道我都尽量不碰，主日学我也尽量不讲，因为那里什么人都有，也容易造成误会。在门训里面通常来讲，大家灵里面稍稍的会安定一些，会比较放心一点，敢讲的这个宽度也会宽一点，哪怕有不同意见，大家也有一个可能性是安静一下，好好去学习思考，会碰到一些比较敏感的。今天的两极分化的一个灵恩派，一个改革中比较保守呀，比较严谨，这是好的。灵恩派也比较活泼，也是比较就是灵活，也是好的。但是双方在某一个极端钟摆运动的两极一坚持就不好，一定要有开放的心，把自己放在神的话语上，而不是自己的神学思想上。这是我们需要去注意的，特别是在教会论的根基学习的时候呀，我们会发现就是在这两类教会里边，通常比较容易出纷争，比较容易没有活力，比较容易产生一些问题，通常是这两类的教会比较多。当然，什么教会都容易出问题了，不能绝对的那么划分。但是我们今天是站在一个教会论的根基来看这个问题，只是这个角度而已，而不是全面否定灵恩派啊，全面否定这个改革中，绝无此意啊！大家听话要听课，听话要听得清楚。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一句话当中把所有的问题都顾及到，他总是有一个抽象法。在这个时候，抽象出这一点、这一个 angle、这一个角度来看一个非常狭窄的一个角度而已呀。所以大家稍稍注意一下这个方法论啊。好，那当我们走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就是圣灵在五旬节的时候，他开始降临到教会，就是实体般的降临到教会，让人眼睛也可以看见，耳朵也可以听见，心灵也可以领受的。这个圣经依据从哪里开始呢？从约翰福音来讲是14章开始。耶稣就说，我另外要赐给你们一个保惠师，一个训诲师，一个保惠师，就是圣灵呀。当然就是关于圣灵的出处，在教会历史当中也产生一大分裂，这个不是我今天要主要讲，以前我稍稍提过的，但稍稍讲一下。就圣灵降临，我们今天跟乌克兰、俄罗斯那一波人所谓的东正教是不一样的呀。华人教会基本上，我们仍然还是沿袭了基罗马教会的传承， 我们认为圣灵是由父和子赐下的，而东正教认为圣灵是由圣父赐下的，与子无关。稍稍点一点，我也不要求你们在这一点上深究，再稍稍知道一下，讲到圣灵有关的。呀，好，我稍稍回到与教会有关的这一点上，教会与圣灵的关系，核心中的核心，时时处处要有一个圣灵在掌权的核心。那教会怎么样做呢？我讲讲我们教会的处理吧，就是，我们比较容易犯的错误是什么呢？就是把教会的行政管理与世间的 management 管理吧，这个也是通为是管理吧，就是行政管理吧，划一等同，这是其实蛮糟糕的。我要强调的一点，如何能够将这一点做好，也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完美，做得最好。但是我们教会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当教会有分歧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决定就是在祷告会，我们就回到祷告会中来，直到在祷告会当中大家合一了，就做决定。我们不以民主制度，也不以长老，就是某些特别的有权柄的人的资格，不以人的资格，不以人的数量来做决定的依据，乃是在教会祷告会当中，我们一同为一件事情做祷告。我们也跟大家讲得很清楚，就是我们要为这件事情祷告。我们的标准是，直到有一天在祷告会当中，大家在这一件事上，大家合一的做一个决定，说阿门。这个是我们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最高原则。我们相信圣灵，我们相信圣灵在教会掌权。所以，当教会没有分歧的时候呢，就教会运用通常的行政制度去管理呀。那等一会儿跟大家讲一讲我们教会的五会制度 （five meeting）。我稍稍等一会儿讲，我现在已经讲了这一点了，在祷告会中做这一个决定。那如果是大家一直在一件事情，包括在祷告会中，都不能够做一个决定呢，都不能够合一呢，那我们就最后就会做一个暂时不做这个决定，一段时间暂时不做这个决定的决定，比如说3个月、半年、一年，我们就不做这个决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所做的决定与做决定的人相比，人比这个决定更加重要。这个原则盼望大家可以运用到你的家庭，运用到你的小组，运用到你的群体，运用到你的身体里边，这是极其重要的。好，这是教会的根基，我就讲到这里了啊，就是一大段，我没有给你们分类，你们自己听，慢慢去 summary。如果你能够把这个整理出来，也是一个很宝贵的资源。第二，跟大家讲讲教会的行政管理，这一点我特别的拿出来讲呢，就是不完全，但是有一些原则在里边。就讲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我们蓝领华人浸信会。我们是怎么管理这个教会的？我们有五会的原则，就五个 meeting。那第一个 meeting 呢，我们称之为是 annually，就是年会。教会一年有一次到两次的年会，通常呢年会我们就会在年初啊、年中啊、年底啊，某一个时候举行个年会，其实也是通过教会的。教会的意向啦、方向啦、预算啦，以及就是聘募啦，或者说是解聘啦，关于牧师啊，也是要在会友大会上，年会要通过才行，而不能是一两个人、两三个人说了就算。 所以要有个会友大会，而且之前在一个月以前要通知大家，哎，我们做好决定了，要把王牧师给解聘，那不能说今天就马上高方中传道就有一个宣布，然后那个艾玛就说阿门，然后 Julie 说还行吧，然后以真的说我看不错的意见，然后 Maggie 就说我举双手赞成。然后牧师就被 fire 掉了，跑到西伯利亚去了。啊，这个太草率了。通常来讲的是要有一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呢，先告诉大家我们要通过一个，就是解聘，牧师要解，就是不请的牧师了。牧师最近表现不太好，老是贪爱世界啊，老是杀人放火啊，偷根拐骗啊，奸淫掳掠了，我们发现很多的证据了，所以要我们决定要有人提议的要把牧师给解聘掉，但要有一个月的时间跟大家讲，然后要整个会友大会要通过才行。年会我们通常做一些比较重大的决定，当然也会包括聘牧。那我今年底我就64岁了，虽然我的身体我觉得我还是很好，我感觉我还是35到45之间，两只老虎来我还是可以打得死的，还是身体很强壮，每天我都会举很多的重的东西干活，大的水泥砖啊，抬大石头啊，扛着大木头满农场跑啊，这我还能干。 Andy 你来你不一定干得过我啊，你年轻，但是牧师身体不一定差得过你，说不定你可能干不过我，你平常不动，你不一定干得过我，但是毕竟年龄不饶人。那我干多久呢？那我原来我跟教会讲我65到70岁之间挑一年我就退休好不好，那就同工就不同意啊，就说你身体这么好，看的样子还是30-40岁的样子，再多干几年吧。那我说那好吧，那我说我在70岁以前就退了吧，就放我有几年退休生活多好。你看 Emma 说走就走了，我每个礼拜要写讲章啊，每个礼拜我要门训啊，每个礼拜我要带团契，每个礼拜我要探访，好多这些事我基本上没有，我从奉献以后就没有过我自己的时间，我没有为我自己的缘故出过门。我甚至很想跟师母去哪找个机会去哪玩一玩，我们也几乎没有这样的机会。奉献全时间30年了，我们还没有为自己的缘故，也不是绝对没有，有过两次吧，一次两次，一次起两次止，不超过3次吧，大概数量很少。其实我应该是有一些机会跟师母去玩一玩的，就是轻松一下走一走。我现在就是一个礼拜有一天，礼拜一我尽量是 relax 一下。那我这一天方壮也不敢打搅我，一般没什么大事他也不找我，我就跟在家里边休息，其实也干很多事。我带两只狗一只猫跑去打预防针的，也累得我不得了，也是很费劲的，也干一个家务活嘛，一个礼拜有那么一天。但是其实我觉得我仍然还是有一个需要，每年有那么一个礼拜啊，就出去走一走啊，玩一玩呢、啊，然后哪怕什么都不做，在家里躺平一个礼拜行不行呢、啊？就休息一下。但是我觉得我也习惯了，我也就是其实我每天，时间也安排的也是也有运动，我也有一些就是拉大提琴啊，弹吉他啦，吹吹笛子啦，写写书法啦，画画画啦，就这些东西我也是有调剂的。写讲章写累了，哎，去拉拉大提琴，画画画，也还是有个调配。休息我还是充分得到，左右脑我都有休息，也习惯。但是我总有一天要退下来吧。我说70岁让我离开行不行呢？就前两天，我跟教会的同工跟方舟阿姨，我们去探访另外一个牧师。另外牧师说：“你身体这么好，干到72吧。”后来方舟阿姨说：“你看，这吴牧师说的，你要干到72，不许70岁离开，72岁再走。”我说：“行吧，那得干到72吧。” 但是前提是我身体还可以。当然，我不希望我到那个时候才去找接班人，我希望我现在就提出来，谁能接我的班，什么时候来接，我什么时候就离开。这是我已经很早跟教会同工讲的了，啊，就是我们也开，因为接我的班也不好接，也是一个方方面面要到位，才大家已经习惯了某一种方式，当然也不一定非要按照我这个方式，也是可以调整，但是我也知道不容易。我前几年也找了一些人来到教会里待一段时间，但待一待发现也不行，生命没有准备好。曾经带过一个家庭来，也是北边的一个州，有一个老牧师介绍一个大概40出头的一个年轻人吧，就来到以后待了半年不到，但我发现他生命没有 ready，没有 ready，没有，并没有准备好。我不建议你的水平不够。水平不够是可以学的，但是生命没有准备好，我觉得你还是先等一等，先不要急。那么快接一个教会的班，实在是不容易。因为我的要求呢，就是你来，然后我现在住的房子，你就来住。因为我的房子到了最后，我会奉献给教会嘛。你以后来的牧师也不要怎么讲什么房产呐、啊、产业啊。什么金钱不要想，教会给你提供地方，旁边就是教会，你就全心全意的服侍神就好了。你以后的生活，教会也会就是因为你服侍神的缘故，上帝也会供养你。呀，也不要再去。其实，在现在在世界范围内，也包括我们华人教会的牧师们，也是蛮多人为了自己的缘故买房产啦、啊、买股票啦、啊、买一些经济上很大的发财的这种。哎，想想也是蛮难过的，所以我就希望有来接我的班的人呢，能够是把金钱观放下来，不要去想着发财，不要想着去赚世界，乃是就是全心全意的为服侍主而来，这样我就很放心的把这个教会交给他。我要的就是这一颗心，就全然向主的心。水平怎么样，我就不介意。我觉得就人是教得会的，只要你认真学。我会把怎么写讲章教你，怎么讲道教你，怎么探访人、关心人，怎么祷告，这些都技巧性的东西都可以学得会。有一样东西是学不会，它必须是从主领受的，就是全然、全人、全心向主摆上。就是这一辈子你奉献的，不要再想发财，不要再想着贪爱世界。不要再想着你今后还有飞黄腾达，还有呀，就是盆满钵满赚的，使不完的钱。这个，我觉得，如果是没有看见这个生命，哎呀，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跟主我交不了这个账，祷告了，求神预备一个或者几个这样的人吧。好，这个就是教会行政管理，这个首先是。人才看事，最后是看情，人事情三样东西要看。那事怎么样去做呢？第一个 meeting 我刚才说了，就是 annual meeting 年会，年会的解决大问题呀，大家一起来开会，有多少人就多少人呀，也不求你多和人，就是提前1个月宣告哪一天要开会。哪怕只有两三个人来，那就两三个人来，也是年会。我们不求你来和你不来呀。那我觉得圣灵怎么带，我们就怎么面对。不看人数，乃是看参与的那一天。当然要提前通知到了。好，第二个呢，叫做 monthly meeting，月会。月会就是教会同工一起来开的会，主要是。教会的行政事工，就是教会的就是事工谁来做呀？做什么呀？什么时候做呀？以及用什么来做呀？透过什么方式来做呀？包括金钱的奉献，那每个月会跟同会报告这个月的奉献情况怎么样？那缺钱呢？还是神满足了这个奉献的这个？预算啦，等等这一切，就都会有个报告。 那通常在这个报告以后呢，就会做一个决定，可能在会友大会上报告一下，群里面报告一下，让大家知道啊，教会有这个需要，所以，经济上的需要也会在这里边由同工会来负责去为这件事情祷告，运作，增加，减少通，这是每一个月是要去做的一个行政上的一个服饰吧。第三个 meeting 呢，我们就称之为是 weekly meeting，就是每一个礼拜的周会。周会呢，通常来讲是由教牧同工负责，然后也加上一些敬拜部的同工，因为周会主要是负责完成每一周敬拜和祷告、门训以及各样服事的，这一本周的事工和下一周的事工承前启后的一个行政和灵性，统筹结合的一个这样的会议，通常是由教务同工会来做，就牧师传道这些来开这个会，这是第三个会议，第四个会议呢，这是第四个会议了，是吧，方总？Annual meeting、monthly meeting、weekly meeting，对，现在讲第四个 meeting，第四个 meeting 呢，讲的是美国的传统上就叫做Town Hall meeting，Town Hall 就市政厅啊，Town 就是一个城市有个厅大厅，Town Hall meeting，我们用了它这个美国的这个行政管理的这个词儿来在教会里边称呼，什么意思呢？其实，在教会里边就是一些特别会议，比如说我们发现牧师有一天偷东西，偷了教会的2包剩餐的饼，回家去分给孩子吃了。那小薄饼小孩子要，牧师就把这个，然后高传道就发现了，发现以后呢，怎么办呢？他就要首先来找牧师谈了。牧师啊，我好像礼拜三的中午我去教会的时候，发现你好像在柜子里面偷了一包剩餐饼。那牧师如果是真偷了，哎呦，真的不，可能我拿了没有太留意这件事，我没太敏感，不太敏锐。那我说我悔改吧，对不起了，以后不偷了。那可能这件事呢，高传道跟我讲完以后，我认罪了，我悔改了。那可能这件事不是什么大事，那就算了。但是他要把这件事呢，在教牧同工会开会和教会同工会开会的时候呢，要备案。这个牧师有犯过这样的错误，大家知道这只有一次，数量不多，就报备，大家一起为了祷告、警醒以及观察这个人会不会偷第二次，会不会还有其他的事情犯，就有以后开始就建立一个观察网，大家的眼睛盯着他，可能牧师，可能你就有一个礼拜不要领圣餐吧，停一就一有一个月不要领圣餐吧。那如果说这个性质比较严重，3个月不，可能有一天不小心，或者气急败坏发情绪，还打了师母了，哇！师母一看，师母也跟高传道告一个状，那高传道也过来责备牧师了，牧师，那这停3个月生产不够，也停半年，所以可能这半年时间的牧师就不能讲道了，那这个呢？但怎么做出这个决定呢？通常是有人找牧师谈，但这个人不一定是牧师啦，可能是一个弟兄，可能是一个姐妹，任何教会任何一个人。那我想讲别人不方便嘛，我拿我自己做例子了，那就是在通常在这种情况当中呢，是要在教牧同工和教会同工处理，但还有一个可能，我不承认呢。没有，我没有打师母，我悄悄地跟师母讲，你不许说啊，说了我跟你急啊。师母说那没打没打，但是方舟看着我打的呀，我又不承认，怎么办呢？那高传道就要找以真、找 Maggie，找那个 Andy，找两三个人一起来跟我谈，因为他先找我谈，我不承认嘛。 然后他又找两三个人又来跟我谈，牧师啊，我的确看见你了，你能不能在看在神和圣灵、看在圣经的面子上，你就能够认罪悔改吗？那我还是有两个可能性，承认 OK， 那我错了，或者我不承认，死不悔改。这个时候，教会这方中高层的就要把这个事告诉教会的同工会了。同工会这个时候呢，就要展开一个 subcommittee。subcommittee 方中怎么翻译啊 ？subcommittee 叫做 subcommittee， 就是一个特别的小组。通常这个 subcommittee 有多方代表。一个教牧同工会要有一个代表，教会同工会要有一个代表，会友大会要有一个代表，这三个大会，三个会都要各取一个代表，然后再加上一个召集人，这个召集人不投票，但是他这三个人要投票，就一起去对这个事情进行调查。那他们要分别来问一些师母啊，今天牧师不在身边，请你在神在人的面前诚实无伪的做一个见证、啊、牧师有没有打过你啊？那可能师母一开始还是说没有没有没有没有，那最后可能圣灵感动，有这三个人四个人一起来问他，我们是为了帮助牧师啊，你不让他诚实无伪的去认这个罪，那以后他怎么办呢？怎么跟神交账呢？可能现在处理他会比较难堪一点，但是这个在我们教会还是要讲真理嘛，讲真相嘛，讲真实嘛。那可能师母就受圣灵感动啊，就说 yes， 不是那天打过我了，打了我的脸，打了我的手，打了我的脚，打了三个地方。你看我现在还有一个痕迹啊，拍个照片留下证据。好，这个时候呢，就会召开教会就会召开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跟教会会友大会就公布，今天下午啊敬拜以后的2点钟，在教会的副堂，我们要召开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就是要向会友大会呢跟教会当中关心这件事的人呢，有一个报告，我们教会要凡事见光嘛。要在那个大会当中去报告牧师打师母的这个犯的这个罪，我可以参加，我也可以不参加，师母也可以参加，也可以不参加，这是我们自己的决定。但是那个 meeting 是公开的，那就要公布了，牧师这个犯了错误啦，我们经过调查，我们取证是这样子，那请大家为这事情祷告。所以那里就有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谁来参加，谁不来参加？是谁加个引号随机的，是由圣灵带领的，是由 subcommittee 召集，然后呢，在他要跟教牧同工会和教会同工会都报告，大家开会都一致，然后就举行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在 town hall meeting 中，然后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然后会有人提出动议，是由这个召集人提出一个动议，这个动议就是说。我们动议呢，停止牧师三个月的圣餐，希望他这三个月能够悔改。那如果这三个月我悔改了，牧师悔改了，那三个月以后就另外再召开一个 town hall meeting， 就宣布呢解除牧师这个停止圣餐的处分。这三个月呢，他对师母态度不错，师母也出来做见证说牧师悔改了，他。不会再打我了，也不会再骂我了，对我态度很好，那这个事就过了，这件事就重新，subcommittee 做一个决定啊，恢复牧师领受圣餐，我们也延长一个月，让他这一个月不要讲到，如果其他弟兄姐妹或者邀请其他的讲员来讲到，让他这一个月多一点时间呢，在神面前去祷告，悔改。等大家一致认为，牧师的确是有一个实实在在悔改的迹象，那就原谅呗。所以这个时候教会就应该有一个我们称之为是和好的会议，专门召开一个会议，通常是在某一个人家里， 一个执事啊，一个长老啊，一个同工家里边，就是举办一个晚餐，然后邀请牧师过来吃饭，然后其他同工和 subcommittee 也一起来。来了以后呢，每人都给牧师一个拥抱，就说牧师，我们在3个月发现你是一个我们大家的榜样，呀，你犯了罪了，你犯了错了，但是你悔改啊，所以我们大家因为你悔改的样式，我们归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也感谢主赐给我们一位好牧师，不是只有对也有错的时候，错的时候也有悔改的时候，也有谦卑的时候，所以给我们做了一个很榜样，我们还是邀请你继续在我们教会服侍啦。讲道啦，牧养我们呢，关心我们呢，所以可不可以接受我给你一个拥抱呢？哎，就会给这个弟兄，以我做例子了，牧师一个拥抱，重新跟他和好，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就起到这么一个作用，就是牧师都能，牧师传道人尚且可以处理，更不要说一般的弟兄姐妹也是可以处理的。遇到这样的问题，有些人讲了是非啦。有些人说了一些不合意的话了，有些挑拨离间呐，有些人做了别的坏事了，被人知道了，那都是可以透过这个 town hall meeting 处理。一个教会，请记住我下面这一句话：如果没有纪律处分，那它就不是教会，它仅仅是一个乡村俱乐部。只是可惜我们的华人教会呢，恰恰在这一点上。通常不处理，有问题都捂着盖子，不处理，教会很极少有去执行纪律，所以这是蛮可惜的。我来到美国，刚来的美国，在第一间教会就曾经纪律处理处分过一个弟兄，那个弟兄是教会的元老，教会一开始在他家里开始，但他张狂啊，他狂傲啊。他羞辱传道人呐、啊，他辱骂师母啊，就很多事儿吧，集中起来，大家觉得都觉得一定要给他有一个纪律处分了。但是可惜这个人不愿意接受教会的处分，他就带领14个家庭离开教会，到隔壁另外一间教会，成为那一家教会的功臣。他带了这么多人来，他又成为那家教会的执事，所以这华人教会是蛮可惜的，因为他那个背景。跟我的背景不一样啊，他就说我是用共产党文化大革命这一套去整治他这个台湾背景的弟兄。那我就说，你讲这一句话，你今后要跟神交账的。我说我在神在人的面前，我用教会的纪律处分你，是因为爱你，因为我为了要挽回你，是你不愿意接受上帝的挽回。你硬要往魔鬼撒旦的位置上去划，你自己跟神交账吧。那个教会也是一样，他也有一天要跟神交账，我就不点名，对事不对人。所以教会一定要有纪律处分，没有纪律处分的话呢，那他铁定不是一间教会，他不过是一间乡村俱乐部。我们大家吃的都是中国餐呐、啊，我们讲的都是中国话呀、啊。我们同一个民族啊，我们同一个省啊，阿拉都是跟侬是上海人啊，我的广东人呐、啊，我是福州人呐、啊，我是山西人呐、啊，同乡会的本质上是，而不是教会。教会是讲真理的，讲怜悯的，讲慈爱，讲规矩。所以这第四个会议呢，就是 town hall meeting，处理教会的一些特别的事项。第五个会议呢，就是教会给牧师一个从这个礼拜三到下个礼拜三这一个礼拜时间处理教会突发事件的一个加个引号啊，独断专行的权利。就如果教会突然间发生一件什么事情，真的是需要在那个 moment 要去做一个决定的，那教会就给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一个权柄，说 OK，牧师在这段时间有什么决定，你就先做教会的接纳，这就是教会的决定。当然，这件事决定做了以后呢，这个决定仍然是可以改变、可以推翻的，可以调整。那比如说，这个礼拜三，祷告会完了， 没发生什么事，结果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突然间发生一件事情，然后马上就要做一个决定。有一天晚上，2点钟有一个家庭打了个电话给我，老公打老婆，然后我就跟那个当时我们那个英文牧师，一个老美很高的个子，然后我们两个一起去他家了。去他家里以后呢，然后老婆就在那哭啦哭啊哭啊，老婆是个中国人。老公是个美国人，然后他就嫁到美国来了，语言不通啊，沟通不良啊，那可能什么事吧，就把老公给激怒了。老公是个残废人，就打了老婆。打了老婆以后呢，我就去到了，去了以后我就问，把事实了解清楚以后，我就跟这个弟兄，跟那个做丈夫的说了，我就说，我说，请问你知道吗？我说，按照我的 philosophy 呢，在教会里有任何男人打女人、打老婆，我通常来讲，在第一时间，我会非常负责任的把这个男人送到监狱里面去。监狱的人我都很熟，警察我也很熟，我一个电话，警察保证过来，for sure 一定把你带到监狱里面去，今晚上不要想住在家里。我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一个 philosophy。我说我一直我是这么做。我说我不允许男人打女人，女人身体比你弱，你还动手打女人。我说你要糟糕到什么样的地步，你才会动手打你自己山盟海誓娶回来的女人，这是不可接受的。当然，就是我这么讲是站在一个所谓的大男人主义啦，一个。我在海外待了那么多年了，我也没有想到会反过来。我这几年就发现，好像有些方向是反的，是老婆打老公。哎，这个我也最近这几年我也发现不少，是老婆打老公，而老公不敢还手这样的事情，竟然被我见到。那我开始要收回我原来那个性别歧视。我原来以为都是男人很凶悍，会打女人。后来我发现不是哎，我现在发现我们中华儿女多奇志，真是敢叫日月换新天。觉得非常非常奇葩。有一些 family 是女人追着老公打，但其实我的意思，两样我都是不可接受的。我觉得夫妻婚姻两个在一起不可以动手，可以讲，声音略略的提高一点也是可以接纳的。不可持续太久，我就跟那个弟兄讲了，我说你是想有两个选择，第一，让牧师今天晚上就把你送进监狱，还是你在我面前，不是在我面前，是在神的面前，也在我们这些见证，两个牧师和你的妻子，还有你的女儿，是那个妈妈带来的女儿，从中国结了婚，离了婚再带来的那个女儿。在我们这几个人面前，你自己跟我们讲，你今后还会不会打？你会打还是不会打？我说你记住，只要你再打，我一旦知道，我都人都不来了，我马上报警到你的地址里面，先把你抓走。我的警察对我是很信任的，牧师一个电话，他就会去把你抓到监狱里面去。后来那个弟兄就跟我讲，牧师，我保证今后不再打。我说你把眼睛看着我，你把眼睛看着我，你所说的话是真的吗？你能让我信任？你认为你凭什么我能够信任你呢？你确实不会再打你的妻子吗？他说牧师，我 guarantee 保证不会打。他说我以我整个家族的名誉来给你说这一句话，我以后绝不会再打我的妻子。我说，按照我没有信主以前，哪个男人打老婆，我扇他两巴掌。我现在当牧师了，不能对你动手了，我只能严厉的责备你。我说不可以的，他答应了。这一晃，十来年，快20年过去了，应该是2005、2006、2007这几年的事吧，都17、18年了，过去了。的确没有打。按我所知，没有打的话，他老婆就会告我，告我就会把他给抓到监狱里面去。 那这个决定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时候来不及跟教会报告，半夜三更就去了，去了怎么办呢？那我得凭我当时圣灵对我的感动，我就做一个决定，把他送到监狱，或者把他留在家中。那有的时候，因为牧师所做的决定，有的时候是代表教会啊，在那一个 moment，那也需要教会在我背后有一个 backup，就是我做这个决定不是我个人做的决定，是代表整个教会做的。我也跟他讲，我说我拥有一个教会赋予我的一个权柄，此时此刻就做一个决定，代表教会把你送到监狱里面去。好，这是第五个 meeting，第五会了，就是牧师有一个在一个礼拜之内啊，就是独断专行的权利。但是呢，在下一个就是礼拜三过了，马上不是有礼拜六、礼拜天的吗？就有机会见到不同的如果有机会就召开一个临时会议碰头会吧，就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然后到礼拜三再见面的时候呢，大家可能做一个临时通会了，就是。或者下一个礼拜下一次例会的时候，就做一个决定，是接纳这牧师这个处理呢，还是提出一些其他建议的改变呢？这个时候就把这一个牧师做这一件事情身上那个权柄卸了下来，重新交回给同会，让同会自己去担当这个责任，牧师也不担，然后或者接纳，或者不接纳。啊，那都在下一次会议时候可以追认，或者是改，有些什么调整或者改变都是可以的。好，这是我们教会做决定的时候的所谓教会行政的一个五会制度。这五会制度呢，也是根据教会的原则、教会的总纲、教会的总论调整出来以后，呀，我们做出了一个这么多年来吧，我。全世界服侍教会、服侍基督、服侍神，也快30年了。我全世界蒙召31年了。全世界走上这条道路的29年，到明年我就整整30年了，也算是摸爬滚打、踉踉跄跄走了这么多年。这五会呢，我觉得也算是我在教会行政、教会管理出来的一些体会和经验吧。那其中有一件事情，我刚才给你们讲的就是有一件事情，其实我在浸信会里边做了一个叫，这是一个既在浸信会里，又在建又。又独立于浸信会以外的一个调整和决定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祷告会中的合一看见是教会做重大决定的最高原则。我稍稍解释一下，最后我教会行政管理落在这一句话里边。呀，如果你们参加过教会的决定，听过我们的信仰告白，知道这一句话是在我们教会里边的，什么意思呢？浸信会有浸信会的问题，我自己是浸信会的，但是我觉得我必须要有一个自我反省的，同时看见自己不足的勇气。那我觉得我们在这马丁路德以后的基督教徒们，都比较多的在某一个宗派里边，思想上、身体上、行政上、教会上都会处理不同的情况，但是一定要有一个自我反省、自我否定的这么一种。我称之为是生命吧。如果我在浸信会，但是我对浸信会却没有一个否定和反省的精神，那我其实在把浸信会当偶像。我们许多在美南浸信会，特别是华人教会里面，有一些牧师和传道人是把浸信会当偶像。他说我已经嫁给浸信会了，我的生命属于浸信会了，我为了浸信会可以舍弃我的生命了。我听到这些话，我都很惊讶。我说这些对象不是只能对基督讲的吗？但是这一类的这种在浸信会的老牧师的队伍里面，蛮多人是存在这种拜偶像的光景当中。我觉得这一点是很可怕的。我觉得我们人在浸信会，如果没有一个对浸信会的自我反省和自我否定， 那其实我们不是在敬拜神，我们是在敬拜我们自己的一个宗派。所以你不管在哪一个宗派里面，请你记住，你一定要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站在圣经的角度反过来去否定自我，反省自我，改变自我。这是我们的思想根基了。就无论你在哪里，如果你没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能力，你其实本质上你在拜偶像。这个思想很重要。所以静心我们看呢，就是大家在观察和学习的时候，其实心里都知道，但是不敢讲。我是直接讲，不怕得罪人的。啊，所以我在这一些所谓当权者，在这一些这法利赛人者的面前，也不一定那么的受他们的欢迎。但是我想那是他们的事情，我要交账的是基督，好在不是浸信会，也不是浸信会这些法利赛人。所以我仍然觉得浸信会没有必要在敬礼的这种模式、这种方式上，法利赛人般的持守，有一些人就在病床上啊，难道你还要把他给浸到水里面泡一泡吗？我觉得没有必要，要接受这个点水洒水礼。有一些情况他不方便敬礼啊，有一个女人刚生完孩子，在浸信会的队伍里面说生完孩子你也得浸啊，冷水里面浸，我觉得也不合适，我觉得没有必要那么本本主义、律法主义。我觉得如果愿意敬，你洗礼敬礼，我有条件敬，我还是鼓励敬礼。我觉得效法主耶稣是对的，但是我觉得如果是没有条件，如果有些困难、有些不允许，不要去拿着信心来说事儿。当然，他个人领受那另外一回事。师母当年敬礼的时候呢，就在瑞典的湖水里面敬的。她当年生孩子，女儿出生第7天敬礼，勉强过了3个月，满3个月，但是还是有很多老妈妈、老婆婆、老太太说："哎呀，你刚生了孩子第一年就不要浸到冷水里边了，到时候以后会找很多的麻烦的。"我也不懂，就我就跟师母讲，我说我不介意，你要坚持是洒水礼，I'm OK，我接纳的。但是如果你在神那里祷告有信心，要跟我一起进到水里边，神也保守你。关键是你跟神的关系。他最后自己说他要跟我一起进到水里边，所以我跟师母是当同一天敬礼的。91年7月13号中午1点钟，在瑞典的夏令会那个湖里边接受的敬礼。所以我觉得华人教会其实基本上蛮多的都是按照浸会的方式、敬礼的方式。来解决这个水礼，我觉得，假如你有条件，我仍然鼓励弟兄姐妹效法主的样式进到水里面去。但是，如果没有条件，也不要执着。这是我对浸信会的第一个反省。第二个反省呢，就是他的会友制。浸信会呢，浸信会从美南浸信会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可以说是推动了这个世界的民主制度。可不要小看浸信会啊。浸信会是在教会里面是一人一票的，选票制度在浸信会里面是很严格的，呀，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票，每一个弟兄姐妹那一个选票，所以就会在浸信会有些拉票。我要做的什么事，拉很多选票来满足他的意思，在教会里面也有这种，在社会上总统啊，你看台湾选举很多啊。难道阿扁错了吗？陈水扁拉很多票，然后马英九拉很多票，美国也是一样，很多民主制度都是一人一票啊，或者说是，选票多他就能够，国会啊、参众两院呐、啊、总统啊、副总统都是由选票来决定的。那么这种制度从某种程度上来讲，首先是由教会推动的，教会这么多宗派当中，其中。浸信会是一个最突出和典型的一个，我们称之为是会众制 （congregational） 会众制的一种行政制度，人手一票。那人手一票就有一个问题在哪呢？那假如我投票的人没有祷告呢？我没有祈求呢？我没有圣灵呢？我只是一个 老底家的信徒不冷不热呢？我甚至也受到别人的诱惑和影响呢？啊，方舟在20年前，就有教会的姐妹跟他讲，要叫他写匿名信啊，叫他投票要选谁呀、啊？他的好朋友，这教会就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一人一票，选票就变成决定教会事务的那个标准，所以这一件事情很可怕。哪怕你是以好像人多，势众，或者说得民心者得天下，但是耶稣基督当年就是不得民心啊，对不对？大家只要他顺从大家的意思，率领以色列人，率领犹太人去反抗罗马军队，反抗比拉多，那他就会受到整个耶路撒冷250万，会众的支持，把他扶上君王的地步，赶走比拉多，打倒罗马帝国，然后犹太国又重新独立了。所以耶稣当年是不得民心的，所以得民心本身不是圣经的标准。那什么是标准？所以我们教会就在这里进行了一个反省，进行了一个改革。我们当遇到有纷争、有不一样的声音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以会友大会这个投票为一个主要的一个标志了，因为有不同的声音，因为有不同的意见，我不愿意在教会做一个不合一的一个决定。所以我们就把最后这个分歧的意见呢，放到祷告会中。如果祷告会都不能够合一，这件事我们不做，维持原状，直到祷告会大家都阿们，都同意，都合一，我们就跟会友大会报告说，我们在祷告会中合一了。这一个意见成为教会最高的原则，做重大决定的最高原则。那可能有会友说："哎呀，我没参加祷告会啊，我的意见没有在里边呢。"我说："那是你的事情。"祷告会你都不参加，你还做什么决定呢？我们做决定的原则就是你在祷告会中和我们一同在祷告会中去摸索神的心意。你发现没有？哪怕在会友大会，这个会友的态度是很凶恶的，声音很大的，会骂人的。但是，一旦到祷告会中跟神祷告，他就不敢了，他就要谦卑了，他就要敬畏了。他就老老实实了，他就规规矩矩了。你有本事跟神去骂呀、啊？你有本事在祷告当中去羞辱神呢、啊？我就听着你怎么在祷告当中去骂神、骂人，你敢吗？你看看上帝会不会在你心门上去写一行咒诅你的字？你敢吗？不敢。所以人来到神面前会敬畏，这就是我们祷告会做决定的圣经依据在这里。所以，这是我们教会的行政，这是我们教会的整个属灵的根基在这里。教会怎么运作的？教会怎么运转的？那今天也跟大家讲了，有什么问题？好，说吧，Julie。
那牧师刚才说这个祷告会是最终的落于决定的那个最，也是教会的最高原则。那这个祷告会是属于牧师前面讲的五会里面的哪一个会呢？是在周会里面吗？还是？
他是这样子，这个祷告会呢，就是当我们出现教会有纷争不合一的时候，你很难用五会当中任何一个会去解决这个问题，会友大会处理不了，月会处理不了，周会处理不了，Town Hall Meeting 也处理不了，牧师个人也处理不了，这不合一啊。遇见教会也不合一了，怎么办呢？好，一旦遇到这样的重大的事情的问题的时候，那教会就知道了，这个时候是需要在祷告会当中。这个时候呢，通常教牧同工会、教会同工会和会友大会各取一个代表，然后就在祷告会当中去观察、记录。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个通常的习惯。5次或者10，最多10次了， 做笔记，每一次祷告在祷告会当中有合一的，有合一不合一，合一不合一，大家不要记名字，就是记对件对这一件事情的痕迹和记录，直到有一天这三个人记录都是合一的，好，我们就 OK 了。这三个人的选择也是随机的，也是抽签的，不能够是有一个人几个人指定是谁呀，也是以某一种 方式了。通常会有三个人，三个人就一起在祷告会当中做笔记，一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做决定，从这一次祷告会连续五到十次做一个决定，如果这五次祷告会当中可以做一个合一的决定，那我们就 go ahead， 就像会有大会 报告我们在祷告会当中有一个合一的看见，合一的看见是什么，然后大家就不说话， 就 go ahead 往前走了。他不在，
也就是说这个祷告会是随时或者就是因需要的时候可以召开来做的，还是就比如说我知道这个我基本上教会是每周三有一次嘛，那是属于这一类的祷告会，或者是 更加有灵活的。
通常平常没有什么事不会召开这个，通常是年会啊或者一些 特殊的事情，比较大的事情才会遇到这样的事，比较大的事情比较就是 跟整个教会就是关联比较重大的，特别比如说从我现在到退休找一个新的牧师来，可能说不定可能会用得上这个 meeting 了，到时候我们说，以真啊，你上帝感动你，你来接任牧师吧，以真以后是陶牧师了。好了，那我说陶牧师了，结果这个 Maggie 不同意啊， Maggie 说那不行啊，我觉得以真是说话没我厉害，我说我口才多好啊。那 Julie 也说不同意啊，以真太年轻了，还是我这个略略上一点年纪的人好一点。 Emma 又不同意了， Emma 说不能要讲年纪，我年纪大啊，这个我来接任牧师。春天说你们都别说了，我的名字就代表我就有最有希望的一个人，春天这个名字谁能跟我比啊，每个人都提出自己，那我们就祷告呗，一个一个祷告，主啊，春天是不是你所预备的人呢，每个人都在身边祷告。那春天说我觉得我是啊，主啊，你就拣选我呗。 Maggie 说我觉得春天可能不一定是，可能我经过反省祷告，觉得我刚才说那桃姐妹不如我，我太骄傲了，我不对，我觉得桃姐妹比较稳重一点。那桃姐妹也祷告了，我觉得这个Julia比较合适，她跟着牧师时间长了，这个时间吧比较久了，会了解。那Julia说我觉得还是挑个弟兄吧， Andy 你等什么等，你快出来呗。大家哎，弟兄好哎，然后大家开始慢慢，主啊，谢谢你让我们做弟兄的可以站立起来。呀 ，Andy， 你不接任牧师的担子，那谁来接呢？当然是你嘛。那春天也放下来了。春天说：对啊，我毕竟是个姐妹嘛，有一个弟兄来接班，比我做姐妹的接班好啊。Andy， 你就接牧师的班吧。呀，就是这个过程可能会零零落落闪闪落落，可能有个五次啊十次祷告，直到最后祷告的最后的时候，大家就 harmony 了，合一了，然后大家都是就是很平安的。那个我告诉你，选教皇他们怎么选知道吗？你了不了解这是罗马教皇是怎么选出来的你知道吗？很有意思的，我专门去观摩过一次，他们怎么样选的？他是全世界所有的红衣主教，大概五十一个人吧，大概五十一个人一起来每天祷告，每天祷告，而且人和人之间都不见面哦，都分别在自己一个地方。然后呢，每天就到一个大厅里边，每个人就把在神面前那个祷告，哎，真的。他在一张纸上写一个名字，就把这名字投到一个容器里面。这是这个红衣主教团就投这个名字，投到什么地步呢？投到这五十一个人，每一个人投到的同一个意见，就算是done。 就算是结束了。然后它那个上面的那个烟通会冒出白烟，黑烟就是失败了，白烟就是选就合一了，意见的合一了。所以他们的方法也是合一，教会就是来合一，大事上一定要合一。因为51个来自世界各地都不一样，中间没有任何商量，也不允许商量，有严格的这个监督的体制，他们都不许碰面，每个人就在神面前祷告。祷告完了以后，就把这意见呢投到那个里面去。这是主教主教决定制，他不是投票，投票是看多少，他这是投票。是看合一51个人，现在多少人不知道，他那个时候我看就是51个人，全世界那么多个红衣主教，基督主教，就比较重要的人物吧，全世界的范围。很有意思，有一个电影好像拍的跟我有个印象，专门拍这个类似的，那个最后当选的那个罗马教皇呢？罗马的那个 Pope 呢，是个什么人？我想一想啊，一下子德国人还是英国人忘了。他很能的，他跑到一个犹太人家里，结果那个犹太人就去世了。他到了犹太人家里面，就能够用犹太人拉比的歌声啊、祷告啊，为那个犹太人就做一个安息的礼拜。然后跑到基督徒里边，哎，也能够用牧师的话。他都能，哇！我发现一个天主教的神父的要求好高啊，就是他到了不同的地方，他都能服侍，所以他的受的教育比我们要更加 even stronger，比我们强，非常有意思，我觉得。好，不讲这个了，就大概就把我们这个收回来吧。所以我们做这个决定时，也是参考了世界各地，各种各样的行政制度的方法吧。我们就是重大决定要在祷告会中定，祷告会是开放的，对所有人开放，所有会友都开放，都可以过来。如果你不祷告，你就没有一个做决定的资格，你没有在上帝的面前用心去祷告，你的民主制度我们不接受，你的一张选票也没什么价值。我们不搞民主制，我们搞上帝圣灵决定制。啊，九里。
那牧师还有一个，就是如果出现那个突发事件，就像刚才牧师说的，就是由牧师来决定这种东西。那如果有一些事件，就比如说 lockdown 啊，突然决定啊，由政府啊，或者由那个决定，要配合政府的一些决定啊，那在教会里面，就是属于在哪一个会议的层面来决定这个事情？像这些临时出现的，比如说他说明天开始，那这个也不可能等到你其他的几个会议的。那像这种事件就
这个在第五会里面，牧师就根据这个情况做一个决定，就跟教会讲，政府有一个决定是什么？那牧师根据这个情况呢，在教会我们教会的决定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大家就顺服了。然后等到过几天，我们会有同工啊、弟兄姐妹相聚会的时候，或者是 Zoom 上聚会的时候，总有机会碰面嘛，总有下一次会议的这种碰面的机会嘛。那个时候，牧师就要报告，牧师做了那个决定，到这一天会议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情，还有什么可以调整的可能性，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跟大家报告，牧师就需要跟大家报告了。报告以后，大家就可以一起你一言我一语祷告、祈求、感谢，最后把意见总合起来，可以在一起做一个决定。因为教会的目的不是要去谁专权、谁当权，目的还是为了服侍，主要的这个出发点是为了服侍神、服侍人、服侍教会。所以，就也是为了需要了。
其实刚你 Julie 你提的，的确发生过。2020年的3月第一个礼拜，我们还在线下敬拜，后来政府就说，因为 COVID 嘛，就不可以群聚，所以我们 的确，那一次，对，后来那时候3月第二个礼拜，就是突然就是改线上敬拜，一直到今天，对。
那一天还真是这么回事儿，就是3月1号，2020年的3月1号，我们还在聚会，就是回到牧师的这个农场来第一次聚会，就第二个礼拜，好像礼拜三、礼拜四吧，就突然间就政府就发出一个 shutting down 的这么一个命令，那我们当时根据这个命令呢，政府下这个命令不许群居。我就跟教会讲，那就在网上聚会呗。一开始好像还不是 Zoom，我用了好多不同的软体啊，方中记得。
还用那个 Google，一开始就，
不同的方式，不同的方式不只是 Google，好几个方式。
应该是 Google，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好像是 Google。
不确定，我忘了，其实再查一查。但是我记得是用了三五个这么一个。这个软体吧，最后是定在 Zoom 比较方便的，最后是。那我相信以后还会有别的，这很多种了。但是我觉得，我印象中我 download 那个 app 就是download 了三五种吧，好多种，大家都在试。一试一试，慢慢，刚开始人很多呀，刚开始啊。因为大家一下没有聚会了嘛，线下，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第二堂崇拜的时候是，多的时候到100多个这个单位啊，一个 meeting 啊，那后来是慢慢往下降，慢慢往下降，降到现在啊，没那么多了。我想也好啊，就是也轮了很多人了，其实已经轮了很多人。这2年来轮的人也是非常多的，我们这都有考勤的记录，每一天都有考勤记录。就神也借了这2年来，让我们 run 了应该来过教会的人，应该过了几千个人，已经很多人。感谢主了，就是神是让我们在这里服侍，也是让我们在这里摆上。后来就发现就是。其实最早我们第一堂崇拜还真就是为了新西兰。最早不是你们这几个人的，最早是另外一拨人。另外一拨人的话，那个时候是有一个什么问题？那个时候方舟没有在里边服侍，方舟是那个时候有别的事情的。那时候在你们当中有另外一个叫 Andy，姓张吧，张红什么的一个弟兄，张红斌的什么弟兄。他负责这一个，后来他就把这个担子呢就交给了微微，微微后来不行的交给了 Maggie 也是后来一是什么原因也说不行，后来方东就顶上了。那我那个时候我就跟那另外一拨人讲，我说如果新西兰连一个人都找不出来可以委身的话，那我们就取消吧，新西兰就不要有门训了，说明你们没有准备好。结果是我记得是 Maggie 跟微微吧两个人，你们两个好像熊孩子就是不要啊，放弃了多可惜啊！我记得好像有这么个印象，就因为你们俩的那时候坚持，还有那个 Emma，大概你们三个人比较坚持吧，就坚持下来了。我说只要你们有一个
Judy，Judy
啊，是吧？
也一直听的
啊
，Judy，Judy
Julie，你微
就
微。
是你只要打开这个，他总会先已经坐在那里。我当时已经做好思想准备了，假如你取消大洋洲，那我就去跟欧洲了。
这我知
当
道，
时。
你跟我说过，你跟我讲过。我说我们也不要勉强，如果是神没有准备好，大家人心没有预备，那为什么要去做神没有准备好？那我就发现这个新西兰这个班呢，关不了，想关也关不了，神就不放，神总要给新西兰这里开一个门。我越来越感受到，就这一个时间段，对新西兰、对大陆都是很重要的呀。只要有我们是做门训嘛，又不是搞一些，什么什么某某某某人的什么谈天说地啊，什么讲座呀，又不求人多。我们希望有一个人，哪怕被神栽培了，能够做主的门徒，我们就很满足了。耶稣这辈子就做了12个人， 我们为什么那么非要多，没有那个必要。所以我觉得对啊，所以啊，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啊，对啊，正在带我们一步步走到今天，对啊，所以你问完了啊，其他人有没有问题啊？关于今天我讲的教会的舞会，教会的根基和教会的行政管理，教会的祷告会，基本上大块是讲的三样东西。那这个是非常 practical 的，就是不是单单理论了，有实际上我们在运作，也运作那么多年了。那我觉得是神是很恩待我们的，让我们就是在这一系列的过程，几乎教会的方方面面吧，大致的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了，然后都可以处理了。要不然的话呢，处理不了很多东西。教会其实说，全世界这么多的行政管理，坦率讲，最难的就是教会。公司不难，企业不难，部门不难，总统不难。为什么？你不乖，我 fire 掉你，简单呢？我炒你鱿鱼啊，对不对？我是公司大老板，我是 CEO， 我看你的熊还是那么拽，你明天不用来了。一句话，在电视剧里面我们听得多了，对不对？你不厉害吗？那明天不要来了呗。一句话，饭碗就没了。行政很容易管理，教会不行啊。教会你不能说，春天啊，我看你样子，牧师不喜欢，明天不许来聚会了，行吗？那我在神面前我怎么交代呢？那我就得罪神了。春天回到家一祷告，天父就跑来找我算账，你怎么对我们春天呢？啊，主啊，我错了，不敢了。我们面对是神呢，哪里敢呢？对吧？所以教会难就难在这里，每件事还真不能够凭血气呀，随人意，这不行，求神怜悯了。你们有没有在教会里做领袖的、做执事的、做长老的、做同工的？有没有？有没有？艾玛是不是？不是，
没有。我什么也不有。
看来你们都是一些草根阶层蓝领啊，搞了半天。
对，
我还以为
我一直是同心图。
哦，那个以真呢？我看你像个小官啊，起码是一样。好像管的是个老人团契啊，负责人是吧？也是一个教会的同工，会不会啊？
牧师，以正已经加入我们教会了。
我说以前的，他当然现在他跟那个 Maggie 是教会的吧？已经
曾经做过一些，
做过一些啊。
曾经也管过财政。
哦，孩子，有没有在
教会的时候管过一些？对，管了一部分财政。
有没有在教会里当过什么长老啦，专门管牧师的呀，决定牧师的去啊留啊，这样的事情蛮头疼的。
没有，我以前的教会是第一个教会是林恩，特别厉害的，然后主任牧师是女的。
哦，
也特别厉害。
厉害。
然后他们家老公是听他的。这个对我来说是一直是一个梗在那里，也是我后来离开的原因之一吧。
嗯，对啊。好，那没有问题，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就讲这些了。Maggie 要说话，说吧。
我问一个小问题。
嗯，
就是关于那个姐妹可不可以担任教会的领袖。
可以。
因为我前段时间我有在听那个 John MacArthur， 就是什么翻译 John MacArthur 的这个牧师的讲道，因为他们这个教会因为在美国也算是蛮知名的啊。那约翰麦肯阿瑟牧师也是蛮知名的国际大牧师了，然后他的主张就是很坚决很绝对的说，那姐妹绝对不可以担任牧师，就担任教会的领袖和上台讲道。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让我有一些困惑和不解。那牧师可以解释一下。
Okay, 我跟你解释一下，我当然理解他的出发点，嗯，我当然了解他的动机，他的圣经依据我都了解。那怎么样讲呢？你讲这件事呢，就不能够单方面的讲，你要有个结构的整理。那特别 Maggie， 你呢？你缺乏这个逻辑的结构的，就是一件事情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如何去思考？啊，这种结构思维你有些不足的地方，我现在慢慢跟你讲，你也要认真听。首先，第一点，你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首先要从上帝的这个性别律、创造律之间的关系来互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你要从一个宣教律和福音律的互动来看。第三，你要从一个角色律和教会律的一个规律来观察，从这几个方面来看。首先，我们先来看它这个性别律和创造律。那你知道圣经当中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要看到上帝创造有秩序，他是先创造了男人，后创造了女人，而且创造女人的时候呢，讲得很清楚，我要为她造一个配偶。所以女人被造的时候，她是有一个帮助者的角色，她是有一个配搭者的角色，在男女之间性别律的相互关系当中，这是显而易见的呀。这个创造律、性别律摆在这里，的确是有一个上帝从创世纪到启示录，他在整个 chain 在一个趋势性上，我们看见神的确是有一个以弟兄、以男性作为一个领袖，以姐妹作为一个配搭的一个创造的心意、性别的心意在里面，毫无疑问，这个是显而易见的。好，那第二，那当人犯了罪以后呢，上帝的所有的心意，包括创造、包括性别，都打了折扣，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以至于 to be honest， 坦率讲，今天的男人、今天的弟兄，还有几个人像是男人，还有几个人是真的把男人那种上帝所赋予他的荣耀、恩典和魄力给活出来呢？其实是呈递减的趋势的，因为罪的缘故，的确我们也看见今天的男人们是有些不争气的，教会里边是阴盛阳衰，我们做弟兄的很羞愧的，没什么可夸口的。所以因为罪的缘故，我们会发现在福音律和宣教律当中显而易见有一个阴盛阳衰的现象产生在那里，这是我们每一个人所必须面对的一个 realistic 一个现实。好，那么福音律和宣教律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呢？假如说 Maggie， 你今天教会把你派到阿富汗去了，把你派到伊朗去了，把你派到以色列去了，派到某一个国家去了，叫你在那里开荒植堂传福音，结果你去到那个地方发现呢，有福音要传呢，但是没有弟兄起来，一个性别律，一个福音律，你服从哪一个呢？我不能因为没有弟兄服侍，我就不服侍，我就等待弟兄起来服侍，我才去配搭。对不起，此时此刻，福音律大过性别律，你听懂这个意思吗？它有个优先次序的，福音律是大过性别律的。此时此后，我建议你不顾一切的去传福音，你一定会蒙神悦纳的。因为这个时候无论得失不得失，你总要务要传道，总要救些人，你当去传福音。你不但传福音，你还应该建立教会，你不但建立教会，你还应该留意我下面这句话，因着上帝创造律和性别律的缘故，你要恢复上帝起初创造的荣耀，你应该建立身边的弟兄，而建立他的目的，而建立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有一天能够取代你，为了让他有一天能够带领你， 虽然你比他强，但是你的目的是看在基督的份上，让自己的荣耀减少，让基督的荣耀显大，让上帝创造的荣耀在你生命当中彰显的越来越大。我的确认识一个这样的姐妹，很厉害，她在一个宣教工厂，她可以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建立了很多教会。她建立完以后，她把教会交给她所栽培的弟兄，她自己就从讲道的台上下来，坐在台下听弟兄讲道。那个弟兄边讲的边落泪，他说，大姐啊，我哪里敢在你面前讲道，你是怎么把我从婴孩一点点扶持起来。他说，弟兄，我今天如此这般的行事为人，是要在上帝面前尽诸般的礼或义，是讨神的喜悦。我退下来的时候到了，我的目的是为了福音。弟兄起来，我作为姐妹，我哪怕在我的有限的生命的光景当中，我仍然还是强过你的，但是我应该为了上帝的缘故把你扶持起来，好让你成为超越我的人，我以你对我的超越为我生命中的满足。这个姐妹对我很大的影响，对我终身的影响非常大，我跟她关系也非常好。我今天的服侍，我的 leadership， 我的领导力，我的领袖理论是什么呢？我在教会就是盼望有弟兄姐妹超越我，不论男女，我都希望有人超越我，来取代我。有任何人取代我在教会里服侍，我太高兴。只要有人超越我服侍，能够取代我的位置，我高高兴的赶紧离开去别的地方传福音。我根本不担心失业，我根本不担心在这个世界没活干，这么多人没信主，担什么心呢？有神在前面，怕什么呢？我一点都不怕。所以我的所有的动机出发点，我就是想方设法让我身边的弟兄姐妹好好的学习，不断的努力，目的一定要超越我。我真的是这么想的。我从栽培方舟阿姨第一天开始，我说，方舟，我的目的就是希望你快快的超越我。只要遇到某些情况，我就跟方舟，方舟，你是不是想，有没有这个打算替代牧师，你来当牧师，我到别的地方传福音。他不干呐。任何人我都盼望，只要在我身边离我近的人，我都是第一时间，我都是讲这个话。我说，你们谁站出来替代牧师，取代牧师，我心里面是太高兴了，我真的很高兴，因为我又有机会去别的地方传福音。我这个人的生命，我跟你讲，我就是为福音活的，我就是为了栽培弟兄代表姐妹活的，就是为了门训活的，就是为了让人超越我，取代我，把我给炒掉赶走，我高兴的不得了。我根本不怕任何人赶我走啊，走到哪我都不怕。为什么？我说，世界这么多福音工厂，为什么前几天我跟师母说，我说，哎呀，我觉得虽然我们夫妻那么相爱，儿女那么孝顺，我仍然觉得我还是在家庭里面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如果让我重新再选的话，我就一个人，我不结婚不生孩子，我赶紧到乌克兰去，我赶紧到波兰去，我赶紧到这些最需要的，我总想在世界最前线最需要的战争啊、瘟疫了、饥荒了、灾祸这样的地方去关心那里的人。这是我心里面每一次当世界发生什么事，我心里面都有点揪得很痛的这种感受。当然我又不能改变历史，我也不能把师母修回家去。然后我那天跟他讲完以后，他就跟我讲，你要现在把我修回家去，我妈妈可高兴了，有我陪我妈妈，我妈妈欢喜快乐，没关系，我就回家就好了，跟我撒一个娇。后来我就跟他讲，我的师母现在离不开你了，现在不能离开你了。我是说结婚前如果我有今天这种感受，这种领受，这种所谓的觉悟，我可能宁肯就不结婚，那我们两个娃也生不出来了，那我就也可惜啊，两个孩子多可爱，觉得不行，还是要结婚，还是要两个孩子才好。就人生没有完美嘛，就是玩笑给开开，话随便讲一讲，表达一种心情而已。你还来，还想来，真的那还得了？掐耳朵，马上掐耳朵呀！就是服侍无上限，而不是跟中俄关系无上限。乃是服侍主是无上限，应该要无，没有什么可以封顶，要为神无条件的摆上。所以呀，所以当你 当你把这几个律的关系处理干净的时候，就不要以那他的教会你知道吗？多少人你知道吗？多少弟兄你了解吗？多少人脉你知道吗？多少弟兄等待着上讲台你知道吗？哪里轮得到姐妹？你了解这个意思吗？就在他的环境里边，我当然了解他了，他讲的有他的道理嘛，对不对？假如能够有一个他服侍教会很厉害的，他把教会服侍的很强大，所以基本上姐妹 没什么机会的，那我就比较软弱呀，我没有能力让 弟兄都起来都取代我，都在我身边虎视眈眈看着牧师什么时候一个软弱就取而代之，我没，这是一个能力，我没这个能力啊。我要有这个能力，我求之不得，他比我强，所以他是用你的话讲，他是国际大教会嘛，对不对？国际大牧师嘛，所以他就栽培得出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可能，我就没这个能力啊，我就只能是除了弟兄，我还需要很多的姐妹和我一起配搭，这是我的软弱，所以你也在我身边呢、啊，对不对？如果我也是他。我也是 John， 我也是 MacArthur， 那你可能就没机会了。门训你也没，哎，你等等，叫瑞来，你就不要来了。我可能会对你这么讲，我要是他的话，我可能你在家洗碗去，你别跑到这儿来。那可能他在的话，你就没这个机会了。你好在你碰到一个软弱的牧师，一个没有能力的牧师，一个需要弟兄和姐妹一起来配搭的牧师，你才有机会在我身边一起跟我在这里服侍配搭呀，对不对？所以人和人的这个 setting 这个背景环境也很重要。那我相信有一天你去的啊，
我不认同你这样评价自己。
那接纳你的不认同，反正我是这么看我自己，我知道我自己又软弱又无能、啊、神吧总是在充满我，因为我的软弱，因为我的无能，总在我里边，在我不足不够的时候他就给我加力量，所以我总看得到是上帝的能力，总看不到自己的能力，总知道自己是又软弱 又贫乏 又缺乏不足够，总是看到自己，所以永远不去做世界级的大牧师也是这个道理，我永远做一个卑微的小牧师，我深知自己的有限和无能，那就做一个卑微的小牧师，我很享受，我深深的享受自己的卑微和无能，因为我知道我当我卑微当我无能的时候，我就有机会多更多的依靠主，当我永远不立志去做一个世界级的大牧师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位置是主的不是我的，所以我深知自己的不配了，感谢主，为此我感恩呀，好不好？我就回答这些了 ，Maggie 啊，上帝祝福。
但是我觉得，其实如果论到对生命的影响力来说的话，我觉得你应该是超越他的。
啊，no no no， 千万不要这么讲，他是世界级的，我是卑微的，我永远是不配的呀，我深知自己，我这一生有三大不配啊 ，Maggie， 你知道吗？我第一，我是真的不配信耶稣，因为我今天回头看我从小长得大的发小，因为我是在一个高干子弟的家庭环境里面长大，我背景中人几乎没有人信耶稣，在全世界的范围里面跟我同样背景的不超过三个，不超过五个吧，我认识三个，没有多了，跟我就是差不多同样背景的就是父母的级别呀、啊，参加革命的年份差不多的这个级别的人，我不超过三个，我认识的不到就是三个，不超过三个，很难很难很难的、啊，因为在我们这个背景里面，骄傲、优越感强，很不容易看得起人，特别来到教会，眼光，我们以前的眼光是往天上看的，都是往上瞧不起人的。不会在教会里，这上帝给了我一个自我否定，我从小就很讨厌我自我的 环境，我不喜欢高干子弟，我不喜欢那个大家都夸我爹是干什么，我爸爸是干什么，我很厌恶，文革开始我就讨厌了，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老子英雄而好汉，老子狗熊而混蛋，就是这个血统论嘛，就是那个时候各个就是北京那时候八一学校八一中学八一小学的孩子们在一起，我们也常常聚， 全国范围内就是这一群孩子加起来也就是两三百人吧，全中国来讲就是这一类的人 加起来就是两三百人、啊、所以人都不多的，就那么一点人、啊、相聚在一起，一有什么活动都跑到北京去了，老莫吃个饭、钓鱼岛宾馆吃个饭，然后这个，然后是华侨宾馆聚会，差不多三两个地方吧，啊，所以我是不配信耶稣的，我真的不配。但是神特别拣选我。第二，我觉得我能够娶到师母啊，我真的告诉你，真是我这一辈子我想都没法想，我是很难搞的。我结婚前，师母嫁给我之前，师母的妈妈就跟他讲，你要小心这个人呐、啊，这个人头发卷的。的鼻子勾的，难搞啊，很难相处的。广东话讲，头发乱乱，鼻哥勾勾，好难相遇的，好难搞的、头发卷，鼻子勾，好难搞，真难搞，这个人困难的、啊。师母说，我看他还是挺有趣的，他把我的难搞当有趣，所以他不当一回事，所以我是很难搞。所以师母是一个对我百依百顺，然后是从来没有，我们没有发过脾气，我的脾气臭脾气上来吧，他就安安静静看着我，满脸笑容堆着我，我就跟着生不出气来。我说天哪，去哪里找一个天使般的妻子呢？实在是我的不配，我实实在在的不配娶到妻子，娶到像师母这样的妻子。我们结婚到现在，不好的全部是我，他就没有不好的、啊、他都是好的，就是我的不好。然后最后道歉的都是我，阿师母我错了，跟你 say sorry， 他就过来抱一抱我、你还是蛮不错的、还是很乖的，就过了。这是我跟师母的关系、而且现在方舟来，方舟在旁边帮着师母，我有什么地方说的不好、跟师母讲话不对啊，不可以这么讲，我又是错，师母又多了个帮手。第三个不配呢，我是实实在在不配生两个好娃。我们一家人几乎跟孩子从小长得大，我们没发过脾气。我记忆当中的发过一次，就是儿子在十一年级的时候献血，献了两个豆子，两个豆差不多是900到1000cc， 把我气坏了。我说我当兵的时候献血最多400cc， 你怎么献1000cc 啊？你傻呀你？你二啊你啊？他就跟我讲，爹地，这是我在美国生活，从一岁生活到十七岁，第一次有一个不需要听父母自己就可以做决定的事情，这是我人生中的第一件事情，你竟然没有让我感到珍惜。他就很受伤，我就跟他一个礼拜没说话，这是我们父子俩可能唯一的一次发了个脾气，我跟他闹不高兴。过了以后彼此互相认罪了，他的弟弟我不对了，没体恤你的心肠啊，你是爱我的，你是疼我的，那我也跟他讲，我说我也觉得自己对的，所以我有个权利来跟你不高兴啊，那抱一抱亲亲就过了，跟女儿就更加没有什么矛盾了，跟女儿很温柔，像师母。这是我第三个不配。第四个不配呢，我觉得我从服侍开始，不管走到哪个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很疼我，都很爱我，我一无所缺，总会有些弟兄姐妹在我身边猫着我的需要、不知道你的牙什么时候要补啊，我钱准备好了，就让我心暖暖暖，我觉得为弟兄姐妹什么时候任何方式什么地点什么去舍命，我都觉得是我理所应当的，神借的弟兄姐妹给我的爱，哎呀，这丰丰富富的，就是，哎，我讲不出来的，就是我觉得我实在是，人世间有四大不配，呀，处处的显出自己生命当中的这个亏欠、薄弱、不足，所以怎么样为神去全然的摆上，都是理所应当的，毫无可夸，毫无可说，就是为神而活的，就是。所以太多的不配，所以就是做主的一个小小的门徒，小小的一个仆人，我就很满足了。所以我 Maggie， 我永远不做 就是世界级的大牧师 forever 永远不碰那个位置，我永远下到一个最卑微的一个小仆人的一个位置上去，卑微的去看重我身边的每一个人，去爱他们，服侍他们，为他们舍命，我就心里很满足了呀。没有什么高言大志，没有什么伟大的理想，就是把主 交托给我的这几件事完成，我就很开心很满足呀。感谢主了，也认识你吧。
嗯，感谢主。我觉得最后主的是那个 quality 了，不是 quantity 啊。
感谢 Andy， 你要说什么 ？Andy， 对不起。
没事没事。那个我是这样的，我这有一个电影哈，就是福音电影，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看哈。对，是我们教会那个姐妹群他们发的一个，昨天晚上我们弟兄团契和姐妹团契一会儿看完以后，大家就讨论这个哈。我觉得这个电影蛮好的一个福音电影，蛮感动的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兴趣去看哈。如果有兴趣看的话，我可以把链接发到这个那个聊天的里面。啊，
好啊好，链接里边，你在哪个群呢？
我就发到那个，就发到那个什么就行了，发到这个我已经发，对，我已经发出来，就是这个聊天的这个群里面这个链接。
哪一个群呢？是
周二周三吧，是不是？
哦，你说那个是吧？啊，行行，我发那个群可以，没问题。
你否则的话，你在哪个群啊？
啊，对对对，那个周二周三那个我都在那个周二那个微信群里，可以我发也可以啊。
好的，发到那里啊。
我发那群里边，那个电影反正也是，可能也不是个新电影，可能没准有人也看过。他那个电影的名字叫《弱点》，其实应该英文叫 Blind Side， 应该叫盲点哈，但是中文翻译它是弱点。我不知道
那
个。
对啊，还有朱月琴也可以啊，朱月琴好像人更多一点。
对对对，
有一个卓越群，卓越群的欧洲盟训的人都在里面。
对，
周二周三那一个群好像大，就是以前是大洋洲嘛。
啊，周二周三，那我就发在周二周三的群里哈。
那行，那行，那今天就到这里吧，谢谢了。那方舟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吧，今天好不好？时候到了，超过13分钟了。时间约好6点钟，等车就在这一班。方舟，
等你唱完。
唱完。
好，我们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带领我们今天的门训。谢谢主耶稣，你每一次的课堂上，你总是让我们能够有丰富的得着。主，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学习到教会的根基、教会的行政管理以及祷告会的重要性。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不但是相信你，我们也在基督的身体里，就是教会，让我们与教会有一个连结，就如枝子和葡萄树的一个关系。主啊，就求你保守我们呀，每一位弟兄姐妹，好让我们真知道主，当我们愿意来跟随你的时候，我们与教会的关系就是不可分离。主，也求你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主你面前的学习摆上和尾声。也谢谢主让牧师带领我们在每一次的门训当中呀，能够帮助弟兄姐妹，也回答了一些我们所提出的这些问题，像刚刚 Maggie 所问的姐妹是否可以在教会当作为一个领袖。谢谢主耶稣，让我们从这个当中，从性别律、创造律、宣教律、福音律、角色律跟教会律里面，我们看见主你所放下的这个次序还有这个重要性。主啊，就求你带领我们，也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在你面前的学习和摆上，也祝福牧师他所付出的这一切，愿主你纪念。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